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68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欧卫恢复新唐人信号。欧盟议会期间呼吁恢复新唐人播出信号。澳洲墨尔本退党集会，数名华人现场三退。大法好，改变了我的全家。明白真相的警察告诉世人念法轮大法好。觉醒的派出所所长真聪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10月15号，6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欧卫董事长兼总裁比瑞塔，要求欧卫立即恢复播出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这份由国会共和党议员、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和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安格尔发起的信函已获得68名议员联署签名。
雷廷恩议员在信中说，作为美国国会议员，我们写信给你，要求尽快恢复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播放的讯号。众所周知，2004年国会曾赞赏通过欧卫 W5 卫星开通了向中国和东亚播放的开放卫星之窗，并对你当时支持新唐人表示赞扬。卫星之窗不仅让美国政府赞助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向中国播出，而且像新唐人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节目也可以自由地向中国数百万拥有卫星接收器的观众播放。因此6月16日和17日当新唐人的信号因技术原因被切断时，我们感到震惊。目前欧卫仍然没有恢复新唐人电视台的卫星信号。记者吴江介的报告显示，关闭新唐人信号是有预谋、有政治目的的，以扩大欧卫在中国的市场。我们对此感到更加困扰，因此我们请你尽快恢复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播放的信号。我们不希望见到欧卫和美国政府之间的长期关系发生变化，我们希望你能像2005年时起到的领导作用，立即恢复新唐人的信号。感谢你对这一紧急事件的关注。诚挚的，伊莲娜·罗斯·雷廷恩，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埃里奥特·安格尔，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抄送法国总统萨尔科齐、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盖茨、国家安全顾问哈雷德。
10月21号至10月23号为期三天的欧盟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森堡举行，来自欧洲多国的新唐人电视台支持者在欧洲议会前举行活动，谴责法国的欧洲卫星公司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下以技术故障为借口中断了新唐人电视台在亚洲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信号传送。集会者呼吁欧盟帮助恢复新唐人的播出信号，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支持。
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支持敢于传播真相的新唐人电视台，并向欧洲各国政府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在欧盟议会大厦的正门口，清晰可见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的横幅，过往的车辆和很多参观欧盟的旅游团体都能清楚地看到。欧洲议会的波兰籍议员韩娜·福坦·库比茨卡女士特意来到活动现场慰问，表示对活动的支持。临走时，她高举着胜利的手势。捷克一位女议员曾经帮助过法轮功学员张翠英的画展在捷克展出，为此在有关政府部门奔走呼吁，引起捷克政界的关注和支持。这次呼吁欧卫恢复新唐人播出信号的征签，他早在上月布鲁塞尔全会时就签了名。他对前来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我们应该以欧盟的价值观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议会大厦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现场执勤的警察都积极对集会者提供帮助和建议。道路上的载客大巴士，司机不仅自己索要真相资料，还应车上旅客的要求索要一叠拿上去分发。
10月18号，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市中心城市广场举行集会，声援4400万勇士退出中共以及相关组织。当天在集会的现场，有多名华人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下面是详细报道。
正值南半球春光明媚，踏青游玩的人络绎不绝。在位于市中心枢纽 Swanstone 大街的城市广场上，几十条大横幅向民众传递着退党大潮的信息。真相展板通过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照片，揭露了中共执政以来的一系列暴政，迫害死8000万无辜百姓，尤其是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更是令人发指。集会现场吸引了不少行人的注目，他们或停下脚步仔细阅读展板上的内容，或聆听集会演讲，或与散发资料的退党义工们交谈。我们为什么要三退？我们为什么要唾弃中共？很多来澳多年的华人对此不解。维多利亚省退党服务中心的蓝女士在集会上的发言解答了这些疑惑。她呼吁人们变换角色，从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孩子的父亲，三鹿奶粉事件中患儿的母亲，被暴力强制拆迁的拆迁户，甚至有独立思想和正义感却因此被投入牢狱的律师的角度来考虑过去60年中中共给中国人的身心摧残。中共从我们身上剥夺了自由、尊严、思想的权利，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甚至生孩子的权利。他强调，三退大潮是中国人能够获得新生的开始，所以在这场大潮中的每一个人，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唤他人觉醒的努力，都是在救人，都是在给国家和民族新的希望。震惊全球的毒奶粉事件爆发后，中共制度本身已经成为问责的对象，制假者一味追求利益，不惜对婴儿下手的道德堕落，更让人们对中共镇压法轮功进行反思。维多利亚省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卡蒂说，中共自身邪恶，对正义道德充满恐惧，因此一直放纵并引导全民道德堕落，更对倡导真善人的法轮功信仰团体进行迫害。毒奶粉等类似事件正是人心失控后人人成为最终受害者的一个事例。同时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本质，并勇敢地对中共说不。随着酒瓶带来的广泛效应，帮助华人三退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在集会现场，退党义工朱阿姨一下子就劝退了4名。她说，有中国人要来拿真相资料的，跟他一讲，他都能够退出。他们看到这样的退党形势很受鼓舞。我跟他们讲，现在已经4400万了，每天都有几万人。这些人马上就领悟过来了。特别是有些人说，我晓得共产党不好，就是不好。你跟他一说，就是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他马上就退了。退党服务中心另一名义工孙海瑞接受采访时表示，毒奶粉事件使人们更认清了中共的面目，它就像一个催化剂，加快了中共解体的进程。我们每天都在往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很多人都感到很震惊，尤其是这个毒奶粉事件，当我们在打电话劝退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就接受了。这个事情发生呢，触动人们的思想，就这么简单，现在劝退越来越容易。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两位没有修炼的常人讲述发生在他们家里的故事。一位家住湖南省，另一位是黑龙江省双城人。第一个故事的题目是《法轮大法好，改变了我的全家》。
我住在湖南，家里有86岁的老父亲，因患严重的骨质疏松症，长期卧床不起，睡觉时还鼾声如雷。我的后母72岁，患老年痴呆症，整天四处乱跑，胡言乱语不停。弟弟48岁，精神不正常而未婚，老是气恨委屈，坐立不安。一次，由于父亲住院，后母看到女护理员为父亲接屎接尿，擦洗身体，就认为我父亲找了女人，对我恨之入骨，对我吐口水骂脏话。有一天我在下楼时，他把一盆脏水从我头上淋湿全身，我真的气得无法生活了。就在这时，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微笑着向我走来，安慰我，又送给父亲一个大法护身符，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今后会有福报的，病也会慢慢的好转的，千万别着急。真的很神奇， 那天晚上，父亲就睡得很香。我看了大法真相资料，心情也开朗多了。15天后，父亲出院了。回家后，我们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写成横幅挂在墙上。因为父亲不识字，记性又不好，听力又差，父亲要弟弟每天教他念。弟弟开始不同意，第二天晚上，弟弟突然答应教父亲念这几个字了。经过个把月，有一天弟弟问父亲，你还不会读吗？父亲一笑，嗯了一声，慢慢从床上爬起来说，我上厕所去。弟弟惊喜地跳了起来，啊，好，好，父亲起来了，可以自己上厕所了，这是我做了好事了，姐姐做了好事了。父亲扶着弟弟的肩膀说，这是天仙救了我的命嘞，要不我痛得要死，动都不敢动，哪能起床啊。那天我回家看他们，弟弟破天荒第一次倒茶给我喝，我问他怎么这么客气，他笑着指着墙上挂着的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说，他叫我做好人了。父亲说，谢谢李师傅，谢谢真善人，谢谢大法弟子，我万幸能起床了，能靠着墙壁走路了，能自己吃饭了。我也告诉了他们我这两天的经历。我说，前天你们打电话告诉我念大法好的神奇事，正好那两天我牙齿痛得饭也吃不了，睡不了，在床上打滚。听了你们的电话，我想起了大法好，也诚心地念起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个字来，念了一个钟头，牙一点儿也不痛了，我就起床吃了两大碗饭。大法真的太神奇了，没花一分钱，一念就好。我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所有的人，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他改变了我这个家。谢谢大法师父。
下面请听另一位没有修炼的常人的故事，题目是法轮功真神。
我今年61岁，黑龙江双城人，我亲身经历了法轮大法的神奇，那么就给大家说说。前些时候我犯了脑血栓综合症的老毛病，脑袋迷糊，进食水呛得难受，后来一点儿都不能吃饭喝水，到哈市医大二院就诊，被诊断为腔梗。当时我必须得插管进食，进食水用针管往里打，每打一次我都头昏脑胀的，每天都从嘴里吐出许多脏东西，这样在医院住了12天，花了10000多元。医生叫我回家治疗，回家第7天时，我弟媳妇来看我，看到我插管进食遭的罪，就告诉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听了弟媳的话，在家里点上香，跪在那儿虔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洪志大师救救我，拔去插管，让我自己吃饭吧。这样过了3天，我真的拔去了插管，自己吃饭了。看到这神奇的变化，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想捐100元钱给法轮功学员，可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人不要钱，说法轮功不集资，要感谢大法的救命之恩，就弘扬大法的神奇吧。是啊，法轮功让我脱离苦难，还不收我的捐款。我要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一位姓孙的警察告诉他的朋友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还说，谁要说法轮功不好，我就跟他急。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请听明白真相的警察告诉世人念法轮大法好。
早上刚到单位，同事小娟也急匆匆地赶来了。她放好摩托车，惊魂未定地对大家说，早上忙着送孩子上幼儿园，骑摩托车一转弯，把前边一骑自行车的从后边给顶上了，心想可别把人家撞倒了，心里没底儿了，闭上眼睛 默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没听到自行车倒地的声音，慢慢睁眼一看，那人没倒，咧咧巴巴地骑着往前走了。真险啊，现在还心率过速呢。我刚来到这里工作，和小娟认识才几天，还没跟她讲过真相。忙问，谁告诉的这方法呀？小娟说，是北街派出所的警察孙某某。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小娟说，小孙是派出所的司机，有一回开车把一个人撞起了老高，重重地摔在地上，心想，完了，把人撞死了，不偿命也得破财，以后也不能开车了。没想到，那人从地上慢慢地爬起来，胳膊腿都摔出了血，小孙要送他上医院。那人说，没事儿，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你也要记住和常念法轮大法好，也会保护你的，你走吧。把小孙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非要给那人2000块钱，那人也不要。后来孙警察把这事讲给了几个朋友，并且告诉他们也常念法轮大法好，还说以后谁要说法轮功不好，我就和他急。小娟又说，我今天也是一急想起了法轮大法好这句话，这不是化险为夷了？我接着说，太好了，以后咱们都常念啊。
今年10月1号，辽宁省葫芦岛市某乡镇一个村长的儿子结婚，本地一派出所所长和一些干部去随礼，在婚宴上谈起了法轮功。这位派出所所长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我跟法轮功打交道9年，我的亲友中也有学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是绝对有效的，在他们有些人当中确实有些神奇的事儿，谁也解释不了。我对他们的经验是，干我们这行的管啥事儿都可以，唯独法轮功不能管，不管没有事，越管事儿越多，越管越倒霉。99年，某甲在这儿当所长，他管得最欢，经他手对法轮功学员拘留的、劳教的、判刑的有80多人，也没管住。80多人的家人都恨他，亲友骂他。他当所长那几年名声很不好，还不争气。2003年还被车撞死了，他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也没人管。贾所长死后，某乙当了所长，他也好管，经他手也抓了几个，每抓一个不出3天，法轮功小册子家家有，条幅挂满街，还给他上了网，叫恶人榜，国内外电话经常往他家打个不停，他觉睡不好，饭吃不消，上边领导批评，下边法轮功家属找他，把他弄得里外不够人。现在我当所长，我觉得法轮功没有错，早晚得平反。他们不像刑事案件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整体，你抓了他们一个人就是针对他们整体，将来有一天就是他们家人不找你，他们整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你，所以不该做的做了，就会留下无穷后患，我可得吸取教训。今年开春有一个举报的，说法轮功有聚会了，说法轮功有聚会了，我说愿聚不聚，没功夫管那闲事儿。那人当时就蔫了，我这几年没抓一个，上边满意，下边高兴，我落个清闲，何乐而不为呢？在中共9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中，有许多像这位派出所所长这样的善良明智的人，他们也为他们自己及家人选择了永远光明的未来。